世翔，你知道什么动物的便便啊是方形的吗？
你说袋熊吗？
对对对，果然是学生物的，很有名。袋熊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袋熊是什么。
澳洲一种有袋类叫做袋熊，它的便便是方形的，动物界唯一正方形的便便。那你知道什么动物的便便是圆形的吗？
圆形的，嗯，什么山羊的那种算吗？
山羊哦。哎，山羊是哎，但我不能说你错。我本来想说原始人，山羊对啦，好的。我在那个早餐杯笑话看到这个。
哎，我觉得这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难得看到早餐杯有这个很棒的笑话。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世翔。
是口勇。不知道大家最害怕的生物啊是什么呢？我觉得不外乎大白鲨、蛇、狮子啊、老虎啊或蜘蛛、蝎子。那我们为什么害怕这些生物呢？很可能是因为电视节目或电影对于某些生物的丑化，也可能是一些带有剧毒或是尖牙利爪的动物，它们因为有潜在的能力可以直接致人于死，所以让人心生畏惧。但我们对于某种生物的恐惧程度啊，其实啊与这种动物实际的杀人数量常常都没有什么关联。像是比起啊每年杀害100多人的狮子，甚至是每年只杀害大概10个人的鲨鱼，我们好像都害怕他们更胜于狗。我们好像不太怕狗，对吧？
嗯，
但是游荡犬跟宠物犬加起来每年平均可以杀死全世界25000人哦，很惊人哦。但我们今天不讨论狗，我们今天已经谈狗谈太久了，尤其游荡犬一定。我觉得我想问问大家，比起狗你会不会更害怕蚊子呢？我这边指的不是讨厌蚊子哦，是那种真的想要拔腿逃跑啊发抖那种害怕。我相信大多数人看到蚊子停在身上啊，除了厌恶想出手打死，也应该是不至于吓到全身发抖吧。
说到这个，最近不是天气上越来越接近夏天的那种感觉吗？就越来越热，那个蚊子整个出来。我最近睡眠真的是深受其扰，我真的快疯掉了，一直听那个一听那个嗡嗡声。你刚不是问说大家会不会吓到全身发抖吗？我觉得我应该那个 失眠加上那个心神失调到全身发抖。
哦，你是气到全身发抖。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晚上也是很烦，有蚊子来，然后可是我挥挥手没有啊，然后我在看又都看不到，然后他就一直又出现这样子。
我刚才跟你讲，我就挥一挥衣袖不带，就结果没有带走一片，算了。好烂好烂。好啦，但反正呢，我觉得我看到蚊子应该是不会害怕，只是很怨恨这样子而已。
哦，对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啦，就是被烦到了或被吸血有包很痒这样子。怕蚊子的人好像那么少，但是蚊子啊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它事实上才是自然界中杀人最多的生物，平均每年杀死70多万人，很夸张。70多万人哦。那蚊子啊透过吸食血液的同时啊，它会传播各种疾病到人类身上，那包括疟疾、登革热、兹卡病毒还有黄热病，这些致命疾病啊每年呢就能透过蚊子间接带走这么多条人命哦，70多万。那其中呢又以疟疾为最主要的死因，全球呢因蚊子死亡的70多万人里面就有60万人死于疟疾，这是去年的数据哦。
嗯，
所以如果说有一个人看到蚊子就全身发抖感到害怕，我真的不会说他胆小，因为比起怕狗、怕蛇、怕鲨鱼的人，害怕蚊子啊，真的是相对合理多了。其实，那虽然我自己也是没那么怕蚊子啊，我真的不怕。这或许啊，是跟台湾不是疟疾的疫区有关。因为说真的，像台湾、日本，然后西欧国家或美国、加拿大这些非疟疾地区，蚊子杀害的人数啊，通常会远远不及疟疾流行地区，所以台湾的大家才会这么的不害怕蚊子。
嗯，
但在疟疾流行的一些国家，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 经常会备有蚊帐和捕蚊灯这些各类防蚊的产品哦，以尽可能的避免家中抵抗力比较弱的老人小孩因为蚊子的叮咬而发生憾事甚至死亡。
嗯，
那这些恐惧啊在世界上的某些角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哦，尤其是物资缺乏家庭收入不足的地方，它基本上在半开放的空间真的叫每天面对致命疾病的威胁。不过台湾啊其实并不像我们刚刚讲的美加然后西欧日本这些温带国家一样天生就不流行疟疾。其实以前的台湾啊在古早的时候疟疾是时常大流行的哦，因为在台湾岛上有其中一种会传染疟疾的叫做矮小疟蚊的蚊子，它曾经遍布整个台湾全岛。在历史上啊像清朝的官兵啊在台湾当时就频频传出病号，所以他们在文章就是记录说台湾是充满瘴疠之气的地方。
嗯，
那其实当时许多生病的官兵感染的就是疟疾还有黄热病这类的热带梅蚊疾病。那一直到后来的日本政府啊也对台湾的疟疾疫情留下许多记录，例如疟疾就曾经让一支派遣来台湾镇压以为抗日行动的军队啊死了4600人之多哦。那场抗日啊单看数据上的账面其实会觉得双方死伤惨重，日军死了4800人之多，那台湾人民这边其实用农具和旧的枪械其实装备不足，所以他们台湾人死了14000人之多，好像双方损失惨重嘛，但事实上台湾人民抗日行动杀掉的军人啊才仅仅有100多人而已
哦。
对，那绝大多数都死于疟疾。
这个其实挺有趣的，就大家对于 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不要太小觑哦。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个死掉的士兵，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就是第一个死掉的士兵是被珊瑚蛇咬死的、
哦、天哪。
对，虽然我不太知道他怎么判断是第一个死掉了、
应该就是宣布开战之后。
对，
宣布开战之后，然后双方还没交接，就是短兵交接的之前就人死掉了。
很遗憾啊，但就是不熟悉所谓的地势，然后不熟悉这个地形，这些影响真的是很大很大很大的。
对对对，但现在的台湾啊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台湾的疟疾后来啊绝迹了。那为什么会绝迹呢？主要归功于50年前呢、国民政府他们下定决心打击疟蚊、除了最基本的国民防蚊教育，要你倒掉积水，然后呢远离病媒蚊滋生的场所以外，还有一些治疗疟疾的相关药物的普及，让大家都可以比较容易的取用。那另外呢，他们还使用了巨量的 DDT 杀虫剂、经过整整20年努力，他们终于让台湾的疟疾啊几乎绝迹。那只剩下屏东县、台南县、台东县、花莲县跟高雄县这五个县市的山区还有残存的矮小疟蚊的族群，但目前数量不足以造成疟疾大流行嘛，那也没有观察到有任何传染疟疾的带源的疟蚊。那台湾呢也正式从疟疾流行地区除名了，但是代价多大？代价非常大，你一个热带国家要让疟蚊几乎死光，几乎不带源，当时连续20年喷洒 DDT 这种环境用药啊，它的总使用量一定非常惊人。而且 DDT 啊，它会长时间残留在环境中，这日后也长时间造成了许多人民健康上以及生态上的问题。
然后这边我要补充一下、不只是因为会传播疟疾的疟蚊在台湾已经很少的关系，台湾才没有疟疾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疑问哦？如果台湾还是有矮小疟蚊的话，为什么能够把疟疾根除？因为疟蚊身上可能还有带这些就是病原体啊什么的。那这个问题呢，我问我们系上一个做病媒的研究的学长啊，他是说因为这个疟原虫它其实只能够在人体内存活的。我们其实听过很多跟寄生或是跟这种微生物有关系的疾病，很多是他们本来不该出现在人体内，但是不小心跑到人体内，他们就乱跑，然后还有我们就死掉了，那这也会有一个病理上的名称这样的。可是传播疟疾的这个疟原虫它本身就是 for 人类的一种生物，那疟蚊是一个传播的媒介，所以我们只要确保所有人的体内都没有疟原虫，然后长达好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就好了。怎么达成这件事情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药物普及做得很彻底这样子。那听起来很朴实无华嘛， 这边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也是我听完学长讲之后好奇的，我就在访问他，就那为什么现在的非洲不能这个样子？我们的医药技术应该远比当时发达吧？对，口红你觉得呢？你有答案吗？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对呀、啊，如果能够提供他们用药的话，为什么没办法让疟虫根绝呢？
好，
我不知道，想不到。
我公布答案，因为当时啊，那个时候是戒严时期，他当时是盯着每一个人在我眼前把药给我吃下去
哦，
然后持续这样吃，就不会有那种什么漏网之鱼这样的情况，就所有人都因为是戒严才有办法这么做，再加上当时台湾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而且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台湾是就国民政府嘛，所以是它就是中国，他们是常任理事会的那个国家之一，所以当时还有 WHO 来台湾监控长达3年，所有人都确定健康才能够确定根除，而且当时这个有钱的问题嘛，当时有两个很大的基金会在帮助做这个资助，一个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个是叫什么啊？我忘记了，反正有两个很大的基金会资助，然后 WHO 来台湾长达3年的监测，确定每个人健康都没有了，然后戒严时期大家可以盯着他，所有人都可以把药给我吃下去，在这么综合这么好的条件之下，台湾才可以根除疟疾，然后从疟疾疫区被移掉。
哇，我觉得真的是那个时空背景下能做到的事情趁那个时候做，因为你现在的台湾政府没有那么大的管束力，对民众的管束力，然后也不是世卫的会员国了，所以你看现在如果突然间爆发了，台湾爆发了，我们应该更难根除哦，
很难。你看，好，我觉得 COVID-19 大家还算配合啦，但是就还是有蹦出就是不打疫苗这种事情啊。
哦，对啊，还是有啊，然后也有他就是自己脱序行为，然后到处传染给很多人的。
对对对对对。那不是说我们要回去戒严时期啊，我们只是讲说，但就我们如果要根除一个很大的病的话，当然还是这种就集约式的管理是最有效率的啦，但就是时空背景不同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没办法做这么有效率。那当然非洲也是一样的状况，
那天时地利人和啦。
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很有趣的理论，我觉得大部分的一般民众或者是很多的小说会讲得很夸张，说人类是唯一一个没有天敌的生物，说我们脱离大自然。可是当你看到疟原虫还有各种疟蚊跟人类的关系，每年造成的死亡，你就会知道说人类其实还是存在我们的自然天敌的。我们自然天敌就是这种疟原虫这种会造成我们致死的一些小生物，还有一些疾病，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天敌的。
对对对对对。
那你回来看到台湾蚊子啊目前啊，虽然我们没有疟疾了，但是它依然还是我们造成最多人死亡的台湾生物哦。那去年呢大约造成90个人因为真隔热死亡。90个人好像不多，对不对？你看随便看车祸啊，或什么各种糖尿病啊、高血压，都是上千上万人，所以好像很少了。那虽然确实啊，你跟疟疾时代比，上千上万人死于疟疾，现在这90人是九牛一毛，但你如果试问台湾哪种动物能够每年造成90个人死亡，其实没有。被狗咬死的台湾人啊，每年只在个位数。然后在台湾最多人开口闭口就说哦，会咬死人，我要打死他的那种蛇类啊，每年平均呢只毒死一人而已，蛇类啊造成的伤害就是这么小，所以它的伤害性其实还是远低于蚊子的。不过今天我们要把镜头转往南美洲热带雨林国家巴西哦，那巴西今年呢它面临了比往年更早爆发的登革热疫情，那从今年初啊截至3月中，他们已经有491个人确认是死于登革热了，这个数量是远高于台湾一整年死于登革热的数量哦，所以这让巴西政府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今年根本就还没有过到4月，所以他们打算拿使用细菌防治的手段来控制住疫情。巴西政府啊，他们将会释放上百万只带有沃尔巴克氏体这种细菌的蚊子。我再重复一次，沃尔巴克氏体，这个很难记，嘿，这是一种细菌，他们希望啊可以压制住登革热的疫情。那这种细菌它能够抑制蚊子体内的登革热病毒自我复制的速度，让带有登革热病毒的蚊子啊传染的能力变弱。 而且如果你的蚊子带有这种细菌，它可以透过繁殖把细菌传递给下一代，然后呢延续这个效果。但是可以传几代，这个目前大家还在研究，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方法。那另外还有一些额外的效果，可以抑制整体蚊子的数量，就是啊，染有这种细菌的公蚊子，如果它跟没有带走这种细菌的母蚊子生下的蛋啊，会无法孵化。那这样子呢，无法孵化的蛋变多了，就会降低蚊子的总出生率。这种防治方法其实不是巴西首创的，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用过。我们台湾的国家蚊媒中心，就是蚊子的蚊，媒介的媒，就是病媒蚊的意思。国家蚊媒中心呢，也已经有培养出本土的沃尔巴克氏菌种备用了。而美国圣母大学的研究员，他们也曾经分析过这种细菌防治的有效性，因为相信大家都很好奇。那他们证实了，它确实短期效果非常惊人哦。有多惊人呢？印尼在使用这个方法之后，他们在短时间内把登革热的病例减少了 77%。
哦，
那另外一个在哥伦比亚的例子更惊人，他们减少了超过 90%。 这个效益让大家真的是惊讶到下巴都掉下来。但是研究中也指出说，这种下降有可能不是永久性的，还需要更多观察。那后来呢，其实也证实了这种下降可能真的不是永久性的。
嗯，
所以这种防治方法一个缺点就是，第一个，单次使用就已经非常贵了。那巴西为了释放几百万只的蚊子到五个城市，已经耗费大量金钱，再加上下一阶段的六个城市，预计总共会花费超过5亿台币，这是一次防治要花的钱哦。
嗯，
而同样在近几年开始使用细菌防治手段的新加坡，他们也不是一次就见效，因为知道这种下降不是永久性的，所以他们每年都投入上亿资金进行研发。但还是因为周边国家的蚊子族群啊，会跟他们的新加坡的族群往来，所以难以控制这个下降的效果。
嗯，
所以虽然每年投入上亿资金，他们依然在前年2022年登革热疫情大爆发，所以这上亿资金呢就付诸流水了。所以不仅仅是贵，也不是百分之百保证能成功阻止疫情。所以呢，这就是这种防治方法的第三个缺点。所以总结来说啊，这个细菌防治的优点就是，只要你放出足够多的带细菌的蚊子，就能够在短时间内看到良好的成效。但缺点就是很贵，而且长期效果不明。然后就是，如果周边地区一直能产生大量的蚊子移入啊，就会像新加坡一样，让效果大打折扣。
哦，我之前就知道有这个方法了啦，但那我知道因为某个原因才没有用，可是我就忘记是什么原因了。那我听完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民众会因为这个做法而反弹，因为大家都已经很怕蚊子了，然后你的这个处理方法是要放出更多的蚊子，就大家就会觉得很惊恐啦。那虽然雄蚊子不会吸血，可是大家可能还是会吓烂，而且雄蚊子还是会干扰你的睡眠。
对对，还是会。那有两种防治方法，就是像世祥讲的一样，只放出公的蚊子嘛。那这个方法呢，它主要是着重在重点要降低蚊子的数量，因为他们有带菌的蚊子跟外面的健康的母蚊子下的蛋不会孵化。
嗯，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是公蚊子、母蚊子一起放出去带细菌的。那这些带细菌的公蚊子、母蚊子啊，会慢慢慢慢变多，自己再繁殖出更多带有细菌的公蚊、母蚊。
嗯，
那整体的蚊子族群数量虽然没有什么下降，但是呢，他们的传染能力就变弱了。
嗯，
新加坡他们是使用只放出公蚊子的。
嗯，
因为他们政府单位可能公蚊很多这样子。
啊！呀不好，这集不错，我喜欢
啊。这太远了。
那我刚本来想接啦，这种做法就都不孕雄虫啦。
哦，对对
对，
不孕雄虫。嗯，
这里没有梗，你不用想，这里没有梗，
这边没有梗。对，好。那我们其实看完新加坡，回来看巴西哈。那巴西啊，他们今年要使用这种方法，但他们占地很广大，而且城市周边、啊、有大量的野生蚊子族群，随时会从雨林移入。
嗯，
这也让巴西有可能像前年的新加坡一样防治失败。但这边只是打个预防针啊，因为我不希望我变成乌鸦嘴、
啊，
因为我还是希望巴西能成功压制住这波疫情，不要发生意外。因为登革热的问题啊，已经是全球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就继续为巴西祈祷吧。
嗯，没错。
那至于台湾方面呢，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首度有登革热疫情了，也是非常早哦。那虽然目前因为天气还算凉爽，所以疫情非常的零星零散，不成气候，但到了夏天啊，状况可能会开始加剧变严重哦。 所以对于台湾备有沃尔巴克氏菌的这种菌种啊，也有民众好奇说何时才会开始使用，大家就殷切期盼。那对此其实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中心就表示说，高雄市啊今年就会首度尝试使用细菌防治的手段来打击登革热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就有机会看到沃尔巴克氏体啊在台湾的效果了。那另外就是除了仰赖昂贵的非选手段之外，我觉得一般民众平时养成好习惯，把社区中的积水清掉才是 CP 值最高的防治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嘛，用细菌很贵，那你使用这种随手把积水清掉的防治方法，不仅便宜简单，大家都会操作，而且一个积水处内啊可能就有上百上千只蚊子幼虫，但是你轻轻一倒把水倒掉就能有效全部杀死，而也不会伤害环境，造成一些像 DDT 那种药物残留，所以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有效而且持续的防治登革热。民众住宅区内啊清除积水，那再加上公共区定期喷药消毒，然后一些难以抵达的蚊虫滋生的地点，再配合细菌防治，应该是目前呢、啊、最有效的复合性的防治手段了。
好的，我会把我房间的水倒掉的。
对，
但其实听到这个就会让我觉得，当然这就是这些方法，我们能做也就只有这样。不过我房间也没有积水啊，烂蚊子还是会进来，这个真的是很难解。
对啊，对啊，还是要看附近啦，附近别人家或者是公共区有没有定期喷药。
嗯，
而且甚至还有人说，就是你这个用细菌防治的蚊子啊，直接放到市区内，还有个问题就是你市区定期喷药就把他们崩喷死，你的钱就白花了。那你还是必须要放到周边地上慢慢扩散回来，然后市区内已经确定是没有细菌的蚊子，再去喷药把它先杀死，这样子。
嗯，
有各种方法，但是不是说蚊子乱放就好，那个是要好好规划的。
对对对，其实喷药也要好好规划。像之前台湾就有传到那种喷药的人，他们就那不只是公共地区啦，有些会跑到室内去喷，就去乱喷啦，什么家里的鱼全部死掉的啦，或怎样的。
哦，
所以这个
有
对对对，这个就是可能个别行政人员的问题啊，反正这个难解，还有很多问题。
嗯，那刚刚讲那些啊，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对于清除所谓的符合积水定律的东西会有点疑虑，像是可能有一些植物是水生植物，本来就会积水，那你也不能够把它倒掉。所以其实现在有一种市售的灭蚊颗粒，它其实也可以用在会积水的园艺场所。那它是使用苏力菌这种菌体来消灭水中的孑孓的，它没办法杀蚊子，它可以杀它的幼虫孑孓。那其实非常有效哦，有效到地方的卫生单位其实现在也会配合使用一些苏力菌在公共场域的造景水池里面了。所以我其实自己也有在用，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家里种很多热带植物跟水生植物，
嗯，
所以我都会有大量的这种水体还有水盆。但是偏偏呢、啊、我其实又怕我这样养鱼，然后我有时候一整周没有上去，古鱼会死掉，所以我没有在水里养鱼吃解决。
嗯，
所以我就是使用这种苏力菌的灭蚊颗粒。那效果怎么样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两周要补一次。那苏力菌对于鱼类、人类、鸟类这种各种脊椎动物完全无害，所以也不用担心说一些市区的鸟类、壁虎啊来喝水以后会发生什么意外死掉啊这样。
嗯，
像我家的猫其实到花园以后它都常常会喝水生植物盆里面的水，它现在都没事啊，那就是完全无害，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嗯，对。
那去年一整个夏天呢、啊、其实户外还是会有蚊子被引来水池边产卵，但我从来没有在水里看到过孑孓，所以蚊子的数量也多不起来啦，就是记得每两周补个颗粒下去，这样很简单。那被水引来的蚊子啊，虽然依然很烦人啦，但是在我这边情况是，就最多三次，只是在那边飞，
嗯，
不会再更多了。因为你蚊子要爆量，其实真的需要依靠繁殖，所以建议啊，家里阳台或院子里有这类不能倒掉的水的听众朋友嘛，其实可以试试看苏力菌。那不要等到家里面的变成病媒蚊的滋生场所之后呢，你被社区居民检举了。卫生单位如果到你家看到有大量的孑孓在那边跳动啊，是真的可以开罚的哦。
那我们前面讲的很多除蚊的方法啦，高科技或低科技都讲到，但其实现实就是直到现在关于蚊子的问题还是存在，就是因为这些方法都还是有 各自有很大的缺点啦、啊。像上面 Wabakia 就是很贵， Wabakia 就是那个沃尔巴克氏菌啊。我其实觉得它的英文比较好念的，很像是什么 Wabakalibalaki 那种感觉。因为它叫 Wabakia 这样子，那反正这个就贵嘛。然后还有空空讲的苏力菌很麻烦，像我这种连每天吃鱼油都会忘记的人，你要我两周加一次，我可能很快就忘记了。
哦，对，
而且即便你做的很好，别人没做的话，他还是会跑过来。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方法，大家都会试过啊、嗯。像之前有做过在水上水倒一个东西，它就在表面上面结一层膜，让蚊子没办法产卵。这也是有。但就有人讲说、哦、啊，就把水倒掉就好了，你在搞这些有的没的。
对对。
又或者是有那个开发杀死蚊子的紫外光陷阱等等的，反正很多啦，可是就是没有很、嗯、没办法很系统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常常会有人知道我念昆虫系之后就问我说啊，这个蚊子该怎么办，或是问我说啊，那个蟑螂怎么办，这种问题。那我都只能回说如果这个问题直到现在都还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目前无解啊。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去申请专利了，在那边跟你读什么昆虫系。
嗯，对，而且申请专利应该就发财了吧，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对，我就一定发大财。
所以其实最后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呼吁啦，行动呼吁一下大家，就一定要做好对自己对家人的防蚊工作。因为蚊子在台湾的春到秋季啊，都算是繁殖蛮快速的，所以其实随着暖化冬季变短，台湾的蚊子将会取得很大的繁殖优势哦。除了登革热的提早爆发，疫情加剧，那曾经出现在台湾的梅蚊疾病啊，像是疟疾、黄热病都有可能卷土重来，而一些从未在台湾爆发的病毒，例如兹卡病毒，也可能会随着日渐频繁的国际贸易、国际旅游，从病媒蚊或病原体带入台湾开始爆发疾病。
嗯，
那、啊、我们可能不只是单纯进入了一个暖化的时代，这很可能也是一个蚊媒疾病扩张的时代。所以说这几年在南台湾逐渐升温的登革热疫情啊，是因为喷药量少吗？还是民众卫生习惯变差所导致的呢？我是不太相信啦、啊、怎么可能大家卫生习惯越来越差。但一样的防治强度跟一样的卫生习惯，可能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抑制登革热了。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啊，大家都要做出改变，做好准备。
没错没错。好啦、嗯、那今天就趁着这个巴西他们要做这个 Wabakia 的这种抗登革热的这个手法来拉出来跟大家讨论关于登革热，还有我们人类目前花多少心力研发多少方法在对抗蚊子这件事情上啦。那我们也提供一些小方法大家可以尝试看看。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或是到我们 Podcast 的粉专生态杂谈来跟我们说哦。那另外呢，就像我说的，我们有一个粉专，那在上面呢，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节目放不进去的生态新闻，或是一些我个人对于生态议题的想法，还有一些生态的小知识什么的，大家可以上面搜寻。那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rchipass 或是脸书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来报名活动。今天就这个样子，祝大家上班上课加油啦，大家拜拜
拜拜。